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1月28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月29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卡拉斯与卢比奥通话，强调加强合作，继续对俄施压。泽连斯基称美国冻结援助导致众多计划停滞。路透社报道，中国在四川绵阳建造大型激光点火核聚变研究中心。特朗普称对半导体芯片课征关税。台湾回应台美关系紧密，共创双赢。丹麦首相访问法德，称特朗普不会得到格陵兰。特朗普冻结联邦援助引发混乱。内塔尼亚胡下月访美，与特朗普会面。美国将于明年1月27日正式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中国除夕，德国媒体给中国竞争力加分。马克龙宣布卢浮宫新文化复兴计划。听众朋友，今天是中国的农历春节，首先祝您新春愉快，阖家幸福，蛇年吉祥，万事如意。下面要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欧盟外交与政策代表卡拉斯在周二与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进行了首次的电话会谈。美欧的外交领导人一致认为，必须对俄罗斯要保持最大的压力，并且强调加强欧盟与美国在中东局势以及中国挑战方面的合作重要性。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愿意谈判结束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说，美国冻结援助导致众多计划停滞。据法新社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针对欧洲的贸易和防务问题发出威胁。特朗普近日就表示，欧洲国家将面临关税，这是美国获得公平待遇的唯一的方式。据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欧洲官员向法新社表示，在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行的首次电话会谈当中，卡拉斯特别强调了增加欧洲防务领域投入的重要性。上周他在布鲁塞尔的一次会议上就表示说，现在到了在防务领域加大资金投入的时候。电话会谈当中，卡拉斯与卢比奥还强调了加强欧盟与美国在中东局势及中国挑战方面的合作重要性。该欧洲官员还补充说，双方一致认为必须对莫斯科保持最大的压力，以实现乌克兰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另据法新社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周二表示，俄罗斯愿意通过谈判结束与乌克兰的冲突，但是他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直接的对话，并且声称没有看到乌克兰方面有任何的意愿。普京还表示，如果没有西方的援助，冲突很快结束。他说，如果资金和武器耗尽，乌克兰撑不过一个月，一切都将在一个半月或者两个月之内结束。据法新社最新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二表示，美国冻结援助导致众多项目的停滞，乌克兰将寻求替代资金。泽连斯基说，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冻结对乌克兰的援助，乌克兰境内众多的项目都已经陷入了停滞。泽连斯基同时强调，乌克兰方面将采取措施寻求替代资金的支持。路透社在1月28号引述两家分析机构专家的研究，中国正在四川省绵阳市建造一座大型激光点火核聚变研究中心。专家们认为，这一设施的建成将对核武器设计以及探索清洁能源发电产生重大的影响。根据美国独立研究机构研究员埃弗莱斯介绍，卫星图像就显示，该设施包含了四个外围臀部用于容纳激光间，以及一个中央的实验室，作为靶室用以容纳氢同位素。通过强大的激光点燃，这些同位素将发生核聚变，并且产生能量。专家指出，该设施的布局与美国加州耗资35亿美元打造的国家点火设施类似，但是绵阳设计实验室的规模预计比美国实验室还要大，大约50%。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表示，美国很快会对芯片、电导体、半导体和药品课征关税。特朗普还称，芯片制造业都跑到台湾去了。台湾总统府的发言人就指出，台美双方长期在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合作，互助合作，而且互信良好，关系密切，共创双赢。据中央社的报道，特朗普在周二表示，计划对输入美国的钢铝铜、电脑芯片、半导体、药品等课征全面的关税。他说，芯片制造业都跑到台湾去了。特朗普还提到，台湾约占芯片生产的98%，希望这些产业能够回归美国。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周二晚间对此回应，称台美双方长期在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互助合作，互信良好，关系密切，要共创双赢。他还强调，未来将持续关注美方的政策。台湾的经济部也表示说，台美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是高度互补，特别是美国设计台湾代工的模式，打造出台美产业双赢的商业的模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基于丹麦的格陵兰岛，甚至为此宣布不惜动用武力，但是丹麦政府在周二回应说，特朗普不会得到格陵兰。丹麦还对欧洲的大力支持表示了感谢。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周二在走访柏林和巴黎期间表示，面对特朗普对格陵兰岛的图谋，他得到了欧洲同行非常有力的支持。弗雷德里克森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后表示，丹麦得到欧洲同行明确无误的支持。德国总理舒尔茨对丹麦首相说，绝不能用武力更动边界，并用英语补充说，谁给他的权利。在访问柏林和巴黎之后，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在布鲁塞尔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随后他对媒体表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丹麦和格陵兰岛会受到军事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六向媒体保证，美国将得到格陵兰岛。丹麦外交大臣拉斯姆森周二采取了非常强硬的立场，排除了将这个巨大的北极岛屿划归美国的可能性。他说，特朗普不会得到格陵兰，格陵兰就是格陵兰，格陵兰人民是受国际法保护的人民。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丹麦和德国是亲密的朋友，对世界有着非常相似的看法。一月中旬，弗雷德里克森与特朗普通了电话，强调格陵兰岛应自行决定自己的未来。据《金融时报》援引几位消息人士称，丹麦方面描述这次漫长而坦率的谈话非常可怕。丹麦领导人已在周日晚间宣布得到北欧邻国挪威、瑞典和芬兰的支持，并公布了与瑞典和挪威首相以及芬兰总统在他家中共进晚餐的照片。弗雷德里克森在他的社交网络上写道，北欧国家向来团结一致，面对我们所面临的新的、更加不可预测的现实，稳固而紧密的联盟和友谊变得更加重要。在特朗普上台的第二天，格陵兰岛自治领地领导人艾格德坚称，格陵兰岛不想成为美国人的领地，但对于美国更紧密合作持开放态度。本周一，丹麦国防部宣布将斥资20亿欧元加强北极地区的安全。北极地区因毗邻俄罗斯和美国以及北大西洋而成为战略要地。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周二表示，派遣欧洲军队确保北极地区的安全是一种可能性。欧盟军事委员会主席布里格在周六接受德国世界报采访时，率先提出了在格陵兰岛驻军的想法。他认为，这将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有助于该地区的稳定。
马克龙宣布卢浮宫新文艺复兴计划，请听安曼婷的介绍。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在视察了卢浮宫之后，宣布了一个庞大的改造卢浮宫的计划。为了应对庞大的参观人流，将对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卢浮宫进行改造。这一计划是在2031年之前新建一个入口，并将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移到一个专门的空间展出。周二，站在蒙娜丽莎油画前的马克龙显得雄心勃勃，他将这一卢浮宫改造计划称之为是卢浮宫新文艺复兴计划。蒙娜丽莎肖像画诞生于16世纪初的文艺复兴时期，将这一改造计划称之为是卢浮宫新文艺复兴计划，即使向16世纪初的文艺复兴致敬，也是向他的政治生涯致敬，因为马克龙将自己的政党命名为文艺复兴党。马克龙承认卢浮宫改造项目规模巨大，根据他的随行人员的介绍，成本大约为7亿至8亿欧元，但只有很小一部分有国家出资。那么大部分的资金来自哪里呢？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国家元首马克龙表示，大部分资金要由卢浮宫的自有收入来承担，包括门票收入以及卢浮宫接受的捐款等等。 马克龙同意了法国文化部长达蒂的想法，即从2026年1月1号起对非欧盟的外国人实行更贵的参观门票价格。如果门票价格定为30欧元的话，如果每年游客人数能够达到1200万人次的话，每年可以带来额外的2000万欧元的收入。
中国除夕，德语媒体给中国竞争力加分，请听丹兰发自柏林报道。
中国除夕日，德国媒体对中国表示了多方关注。德国电视二台认为，中国引发人工智能风暴的应用程序 DeepSeek 对美国敲响了警钟。据称，中国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现在能够与美国技术媲美。这家初创企业于2023年在中国杭州成立。该公司表示，仅需560万美元即可开发其聊天机器人，而这只是美国多个科技巨头在该领域投资的亿万美元的一小部分。想掷重金保住美国科技领先地位的特朗普现在面临大问题。法兰克福汇报也认为，中国震撼了科技界，美国前任总统拜登对中国的制裁可能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DeepSeek 使特朗普在地缘政治博弈中的局面大大恶化，特朗普在人工智能方面面临极大的竞争和问题。慕尼黑莫丘利报关注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该报发现，在对华鹰派的包围下，特朗普对中国采取了友好态度，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的新宽大处理从何而来。最有可能的是，特朗普想把可能的关税作为筹码，说服中国做出让步，让中国增加从美国进口，以减少美中贸易逆差。特朗普还希望中国能够帮助结束乌克兰战争，但在这一点上，北京到此没有任何举措。
特朗普冻结联邦援助引发混乱，请听陈米亚报道。
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备忘录，要求从美东时间周二下午5点开始立即冻结所有的联邦援助计划。这个指示可能会对非营利组织、大学、小型企业贷款、到州和地方政府拨款等一系列的计划产生深远影响。这一份在周一晚间泄露的白宫备忘录指示联邦机构要审查所有财政援助计划，确保其符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美国媒体 NBC 就转述一名特朗普高级官员的消息说，这并不是冻结，而是暂停，以便让各个机构检查计划。白宫的发言人莱维特在周二的记者会上再三强调，这个冻结措施并不会影响对个人的直接援助计划，包括联邦医疗保险、食品券或是其他直接向个人发放的援助。不过他并没有回应对于流经非营利组织的援助，譬如餐点送到家是否会受到影响的问题。部分联邦的援助是分配给向个人提供援助的州和组织，而非个人直接取得，使得这一些资金是否可能会被暂停存在着不确定性。这个举措也引发了民主党人的批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就在新闻发布会上强烈谴责这个命令，称这是插在普通美国家庭心脏的一把匕首。众议院民主党人领导层也定于周二下午将举行会议，包括麻州、康州等国会议员纷纷在社群媒体上表示，与白宫的保证相反，在政府宣布冻结联邦援助之后，许多州的医疗补助网站已经被关闭。路透社报道，代表非营利组织、公共卫生专业人士和小型企业的4个团体已经提起诉讼，质疑特朗普政府冻结联邦贷款、赠款和其他财政援助的举措，认为资助的暂停将对数十万依赖赠款的接受者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应邀于下月4日访问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他将是首位获邀访问白宫的外国领导人。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六提出一个被指危险的和平计划，强迫迁移加沙走廊居民，把他们驱逐到埃及和约旦。特朗普在表述这一想法时使用了清洗的概念。这一计划遭到谴责后，周一特朗普在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月4日访问白宫后，再次重申强行迁移加沙走廊巴勒斯坦居民的计划。法国和德国政府周二明确表态，特朗普这一想法不可接受。经过15个月毁灭性的加沙战争后，在以色列强大炮火轰击下被迫逃离的近240万加沙居民正在重返家园。在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协议后，星期一开始，成千上万被迫流离失所的加沙人开始返回加沙北部。尽管在他们眼前呈现的差不多是一片又一片的废墟，但他们返家的愿望比任何时候都急切。特朗普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重申他的想法的，把当地居民强行迁移到邻国埃及和约旦。星期一，特朗普声称，加沙人离开家乡后可以生活在更加安全和也许更加舒适的地方。特朗普这一提法自然投合了以色列极右翼政客的心理，但在阿拉伯世界和欧洲都遭到了严厉的谴责。自2007年以来，一直在加沙执政的伊斯兰运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都拒绝接受任何强迫加沙人流离失所的想法。巴勒斯坦人更将其与大灾难联系在一起。大灾难是对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巴勒斯坦人被迫大规模流离失所的称呼。已经收容了大约230万巴勒斯坦难民的约旦拒绝了特朗普的建议。埃及也拒绝了特朗普这一想法。周二，开罗否认了有关特朗普与埃及总统塞西交谈的新闻报道。在加沙停火谈判起到关键作用的卡塔尔周二重申，坚决支持两国方案及国际社会普遍支持的巴勒斯坦国与以色列国并存方案。加沙战争爆发初期，当以色列某些官员提出让邻国接收加沙难民的想法时，埃及和约旦表示强烈反对。这两个国家已与以色列讲和，但支持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和东耶路撒冷建立巴勒斯坦国。埃及和约旦担心加沙人口的永久流离失所将是这一目标无法实现。对于法国和德国总理舒尔茨来说，驱逐加沙居民是不可接受的。巴黎认为此举将构成两国解决方案的主要障碍。另一方面，以色列极右翼部长贝扎莱尔·斯摩特里奇周二宣称，他正在与内塔尼亚胡合作，准备一项行动计划，以确保特朗普总统的愿景成为现实。然而，在加沙的废墟上，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唯一的希望就是停火能结束数月的流浪生活，让他们返回自己的家园，即使这些家园已被摧毁。来自加沙城的流离失所者拉沙德·拉吉告诉法新社记者，我们要告诉特朗普和全世界，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不会离开巴勒斯坦或加沙。根据联合国人道办公室周二公布的数据，从周一早晨开始，截止周二中午，已有37万6000巴勒斯坦人返回加沙北部，其中男人占一半，妇女和儿童各占一半。塞伊夫·阿尔丁·卡扎特对法新社说，我很高兴能回家，我整晚在孩子们身边生火取暖。尽管天气寒冷，但他们睡得很安稳，但我们没有足够的毛毯。有人质疑，特朗普的强行迁移加沙走廊巴勒斯坦人的提议是否符合国际法种族清洗的定义。国际刑事法院将决定是否处理这一问题。该法院已经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前国防部长发出了逮捕令，罪名是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以色列非政府人权组织发言人帕尔内斯11月已对法国世界报的读者从法律上解答过这个问题。他表示，国际人道主义法中的正确术语是强迫迁移。该组织有时也使用种族清洗一词，这对公众来说更为熟悉。帕尔内斯当时说，这些暴行的责任不仅要归咎于以色列，也要归咎于纵容这些暴行的国际社会。他指出，驱逐和强行迁移人口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承认的罪行。联合国专家将种族清洗定义为一个种族或宗教团体通过暴力和恐怖手段将另一个种族的平民赶出某些地区的政策。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极右翼伙伴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迁移大量巴勒斯坦人，并在加沙重建犹太人定居点。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周二继续刊发文章分析介绍让归国颤抖的中国 DeepSeek。 在中国推出 DeepSeek 聊天机器人之后，1月27号星期一，在华尔街股市，英伟达的股价下跌了 16.86%，英伟达的市值一天之内蒸发了近5900亿美元，纳斯达克指数则下跌了 3.07%。 数名亚历山大皮卡尔的文章表示，中国的 DeepSeek 之所以让市场印象深刻，对科技界的冲击巨大，这是因为在性能上，中国的 DeepSeek 和 OpenAI 或谷歌的聊天机器人类似，但是中国的 DeepSeek 不仅更经济，开发成本更低，而且中国的 DeepSeek 还是开源的模型。文章写道， DeepSeek 似乎做得和美国人一样好，但成本却更低。其创建者们说，训练 DeepSeek V3 模型的成本不超过550万美元，也就是说大约在2000个英伟达 H800 芯片上计算2个月的时间。相比之下， OpenAI 表示2023年3月推出的 GPT-4 的成本超过1亿美元，而且 OpenAI 每年在计算上的花费为50亿美元。几个月以来，一直批评 OpenAI 的批评者之一，美国学者加里·马库斯周一在 X 平台上总结说，OpenAI 有朝一日可能会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 WeWork 公司。要知道 WeWork 是一家共享办公公司，该公司在2023年11月在筹集了数十亿美元后倒闭。还有分析师补充说， DeepSeek 质疑了美国人在人工智能领域到底有多少技术进步。还有专家总结说，目前的人工智能的经济模式依赖最尖端的芯片和大量的计算以及大量的能源，中国的人工智能可能会挑战当前人工智能的经济模式。根据估计，亚马逊云计算、微软和谷歌今年2025年在数据中心上的投资可能是2000亿美元。有专家预计，今后在数据中心上的投资将会下降， DeepSeek 或许将推动人工智能行业重新关注投资回报率。但是市场的反应是否合理呢？或者是有些夸张的呢？法国世界报表示，根据 DeepSeek 的解释，其聊天机器人之所以高效，是因为它使用了好几种创新的技术来减少计算，它更多的依赖强化式的学习，而不是监督式的学习。DeepSeek 的模型首先在问答游戏上进行训练。另外， DeepSeek 可能使用的是巴比特的数字，其清晰度不如32比特或者是16比特，但计算的时候更轻松。最后， DeepSeek 可能使用混合专家，即使用根据要求而调动的好几个专门的模型，而不是使用单个的通用的，但是规模较大的模型。法国初创企业 Mistral 采用的也是专门的模型。法国 Mistral 声称其培训成本要比一些竞争对手更低。不过一些观察人士还是呼吁要谨慎，他们甚至对 DeepSeek 的进展或对市场的影响表示怀疑。 美国一家初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Alexander Wang 在 X 平台上写道，据他所知， DeepSeek 拥有50000个 H100 芯片，但由于出口管制，他们不能谈论这些芯片。Alexander Wang 没有详细说明他为什么认为 DeepSeek 在美国制裁禁止向中国销售之前就已经购买了尖端的英伟达芯片，但他通过推特获得了埃隆·马斯克的支持，马斯克似乎也质疑 DeepSeek 的数据。但是不论怎么说， DeepSeek 仍然有可能撼动市场领导者的地位，原因有两个，一个是 DeepSeek 的模型是开源的模型，也就是说开发人员可以自由访问和修改模型；二是 DeepSeek 是一个中国机器人，有人认为特朗普可能会意识到加强对中国的制裁将促使中国更快的创新，因此会放松限制。但是也有人担心美国总统会限制开源模型的传播并加强出口限制。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北美来红。
1月20号晚间，特朗普在总统就职典礼结束后表示，考虑自2月1号起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25%的关税，因为他们允许大量人员入境。在芬太尼方面，加拿大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滥用者。渥太华则回应称，已准备好报复，并警告美国不要实施关税，否则将损害其自身经济。加拿大环球邮报资深专栏作家托尼·凯勒在《如果特朗普关税无法谈判怎么办》一文中回忆了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加拿大对特朗普关税反应的五个阶段。文章说，特朗普威胁要对加拿大出口产品征收关税，加拿大的回应是拒绝、妥协、教育以及即将采取的报复，他们就是经济变革谈判五个阶段中的前四个。如果特朗普坚持从2月1号起征收 25% 的关税，加拿大别无选择，只能进入第五步，也是最痛苦的一步，适应。去年11月底，加拿大的第一个反应是拒绝，他不是认真的吧？接着是妥协，如果像特朗普要求的那样加强边境安全，一切都该会好起来吧。后来加拿大继续讨论和教育，难道美国人不明白我们是他们最大的客户吗？如果他们让我们变得更穷，我们就会减少从他们那里购买。这个论点很真实，但还不够。于是加拿大准备报复，列出了价值37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清单，并制定了1100亿美元的后续计划。为了挽救自由贸易，加拿大做了所有尝试，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特朗普及其经济顾问认为关税不是谈判工具，而是目标本身。如果真是这样，加拿大将被迫进入应对经济损失的最后阶段，适应。加拿大无法改变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唯一的选择就是适应它。保护主义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升温，接着拜登为其加温，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将沸腾。美国保护主义的主要目标是中国，拜登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和补贴国内制造业，加拿大跟进了，目标是阻止中国汽车进口，推动汽车制造商在北美增加投资，这是制造业回归美国大战略的一部分。现在特朗普改变了方向，从使用关税对付中国以维护自由贸易，到使用关税对付所有国家反对自由贸易。特朗普坚信自由贸易是欺骗，让美国再次伟大就要减少自由贸易。他相信关税可以创造经济奇迹，不仅振兴经济，还为美国政府提供资金。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表示，我们不会向本国公民征税让其他国家富裕，而是向外国征税让美国人富裕。为此我们建立了美国海外税务局，大量国外资金将涌入美国国库。如果特朗普先生真心想让全球经济脱钩，而不仅是针对中国，那么加拿大就会是靶子。始于1965年的加拿大美国汽车协定大陆供应链一体化趋势， 导致加拿大工业基本上成为以美国为中心的生产链的一部分。如果特朗普坚持废除这一政策，限制自由贸易，并吸引更多制造业回归美国，加拿大就会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因为要说服一家跨国公司把工厂从广东迁至密歇根州很难，但说服他从安大略省迁至密歇根州则容易得多。未来可能会倒退回几代人之前的北美，当时美加经济体分离，美国对世界设置关税壁垒，加拿大也对美国设置关税壁垒。如果特朗普想用关税来瓦解北美经济，加拿大只能适应，这将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渡期，边境两边的人都会变得更穷，希望这不会发生，但有了特朗普，一切皆有可能。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新创公司深度求索 DeepSeek 近日推出的同名 AI 聊天机器人一出世就在美国科技、股市和政治上引发震撼。据称，这款聊天机器人的语言模型的开发成本不到$600万，使用的是英伟达相对低端的 H800 芯片，这令投资人怀疑未来是否还需要在 AI 开发上投资巨额，也质疑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究竟有没有效用。对此，华盛顿邮报登出专文解析，总部在中国杭州的 DeepSeek 是一家 AI 领域新创公司，由量化对冲基金幻方量化创办人梁文峰在2023年创立，运用 AI 演算预测市场波动。据公司表示，其 AI 软件在多个领域上能够媲美美国的 ChatGPT 母公司 OpenAI 或搜寻引擎龙头谷歌的软件，但开发和运作成本相对低很多。 DeepSeek 上周发布其中一个模型 DeepSeek R1 的技术论文，指出开发过程中只用了约2000个英伟达 H800 芯片，成本和上月发布的 V3 模型差不多，大概就$560万。不过这个成本指的是模型的训练成本，前置作业例如设计训练方式的成本可能会更多。H800 是英伟达因应美国出口管制而推出的中国特供版，其效能受到限制，这推翻了美国 AI 产业和政策制定者的一大假设，也就是要开发最先进的 AI 需要极先进而且昂贵的半导体。若真如此，美国政府先前对中国寄出的尖端芯片禁令杀伤力就会不如预期。与其他生成式 AI 模型一样， DeepSeek 是透过输入大量信息来建构其响应，其模型接受的最新数据是到去年7月，所以它可以回答这个时间点之前的问题。它不知道最近发生的事件，但有搜寻选项可以让用户自己去寻找最新信息和头条新闻。那会不会有资安的问题呢？和大多数 apps 一样， DeepSeek可以收集和储存大量个资，包含使用者和 DeepSeek 机器人进行的任何对话，以及用户手机网络连接的技术信息。而中国政府可以取得这些数据，因为中国政府对于中国企业有广泛的干预权。DeepSeek 似乎也依据中国的网络审查来调整响应，例如提到有关1989年64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他会建议用户聊点别的话题。至于他是如何开发成功的，这是目前最大的谜。毕竟美国对尖端芯片出口到中国实施了全面限制，就是要减缓中国 AI 领域的发展。据两家美国 AI 实验室告诉路透社， 训练费用往往只占总成本的冰山一角，设计训练方式的成本通常更高。在基础建设方面，分析师估计美国大型云端公司今年在 AI 基础设施上的支出就达到2500亿美元。撇开成本的问题，最令人费解的应该是 DeepSeek 究竟如何用效能相对低的 H800 训练出和 ChatGPT 并驾齐驱的 AI。 ChatGPT 爆红后， AI 类股在过去两年来股价窜升新高， DeepSeek 的出现让一些投资人怀疑，如果 AI 开发可以如此有效率，英伟达这些芯片公司是否还能够卖出大量芯片？分析师指出，市场的反应显示人们对 AI 炒作的质疑终于浮上台面。一些 AI 产业领袖则不认为高效开发出了 AI 就代表芯片不重要。另有一些分析师认为27日的抛售是市场太快恐慌，因为一直以来都是美国企业主导 AI 创新，突然冒出了一个中国企业就受惊了。确实，美中都将 AI 视为国家优先发展项目，中国曾表明希望2030年能够成为全球 AI 领头羊，双方都对 AI 数据中心和开发投入了巨额，而美国拜登政府也出手限制对中国出口尖端芯片和半导体设备。据华盛顿邮报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可能还是有能力从其他国家买到 AI 芯片来绕过美国这些管制。不过，英伟达 H800 芯片符合美国目前的出口条件。如果 DeepSeek 确实是用 H800 训练出来的，特朗普政府可能要考虑对 AI 芯片实施更严格的管制，虽然目前不确定他是否会这么做。面对 DeepSeek 的震撼，白宫27日先是指责拜登政府让中国在 AI 领域追上美国，特朗普则表示这对美国是一道警钟，提醒了大家要更集中精力在这场竞争。但对于有一家公司找到了更快更便宜的 AI 开发方式，特朗普却说这很好，因为不用花那么多钱是一种优势，大家跟着做就可以期望得到相同的成果。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Masha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环保天地，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随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宣誓就职，在美国一度被迫停转数小时的短视频即时通信软件 TikTok 又获得了75天的喘息机会，但仍然面对不卖就禁的压力。中美两国当前的全面战略竞争无疑令这款在美国拥有近1亿7千万用户的软件的命运吸引了更为广泛的关注。但这款在全球用户总数已超过10亿的软件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世界各地遭遇越来越多的质疑与制裁。在美国围绕它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的争论之外，欧盟委员会、英国议会等机构也都下令禁止工作人员在工作手机上下载该软件。欧洲联盟去年年底更宣布启动调查，怀疑 TikTok 在11月的罗马尼亚总统选举中充当了政治干预的工具。阿尔巴尼亚则在一起校园斗殴事件之后宣布自2025年起暂停在境内使用这款深受青少年喜爱的软件。委内瑞拉也在去年年底指控 TikTok 对平台上传播内容失察，宣布罚款1000亿美元。印度自2020年起就下达了禁令，尼泊尔则曾以破坏社会和谐为由，在2023年11月至2024年8月间禁止使用该软件。如何理解 TikTok 引发的国家安全忧虑？它与言论自由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与其他社交媒体软件相比， TikTok 有什么特别之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教授郑宇君女士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了她的观察与分析。 郑宇军教授，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今天的话题呢，围绕 TikTok 在美国被禁，当然这个禁令现在暂时延缓了75天。最高法院1月17日维持此前国会的禁令的时候呢，提出的理由呢，认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呢高于言论自由。但是怎么来理解对于国家安全的这种担忧呢？TikTok 在什么程度上它是构成了一种国家安全意义上的威胁呢？
这个过去20年以来，就是因为网际网络跟各种社交媒体的这个普遍呢，使得人们这个得以在各个社交平台上进行公共的言论表达自由。但是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说，这样子作为一个网络的公共领域的空间，这些基础建设都是来自于各个社交平台，而且这社交平台都是属于私人的公司。那这些私人的公司，它的维运它就会考量到它的商业利益哦，跟它的其他的目的，它并不是一个国家所能够控制或者是控管。不管是 TikTok 或 Facebook 都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所以我们会看到说，这里面虽然每个人都有表意的自由，可是你表达的意见不见得能够被公平的其他人所看到。那各个平台会用它的演算法去控管说哪些言论可以被看见。那但是呢，如果是在西方民主社会呢，这些私有平台的公司像是 Facebook 或者是 X 或者以前的 Twitter， 它仍然必须要面对像是欧盟或是美国的法律去要求，譬如说要有一定程度的揭露演算法。那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作为某一种国家的介入的监督。但是 TikTok 如果说它背后的平台的所有的公司，假设今天是被一个所谓譬如说是美国的敌对国家所掌握，我们就不太能够确认说这个演算法它是不是在必要的时候会限制屏蔽某些言论的流通而干扰了这些资讯。所以我觉得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说，就是政府必须要考量的是说，这个平台上的言论的流通是不是可被透明、可被监管、可受法律所控制，还是说它可能会被另外其他的势力所干预。
对于国家安全的担忧呢，美国方面也提出来，就是担心这样的一个平台呢会影响美国的舆论。这样的担忧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 TikTok 它的受众非常的庞大呢？
是，不止它的受众非常的庞大，而且特别是这些受众的过去的使用习惯、行为的记录都被这个平台所掌握。那今天一旦他想要刻意的散播某些讯息给特定的人士，那这个演算法因为掌握用户的这些使用资料，它是确实是可以散播特定讯息给特定的受众。那确实有可能在譬如说国家在处于一个敌对的状态，或者是灾难的危害的战争的状态的时候，会影响到讯息的发送跟限。
美国从国会到政府到最高法院，他们对国家安全、对美国用户的资讯安全非常的重视。但是呢，在 TikTok 可能会被禁止的这样一个前提下，很多的美国的用户呢转向了小红书。这个小红书其实也是完全是中国公司开发的一个软件。TikTok 它至少还有一个海外版，有一个国内版。小红书是只有一款版本。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显示政府对于这些国家安全、对个人资讯安全的这个重视和民间用户对这些议题的关注，这之间有一个落差呢？
我觉得对民间用户来说，他比较会考量他个人的，譬如说他过去的使用习惯，或者是说他透过 TikTok 他可以产生自己的营收被看见，然后可以转换为实际的金钱的利益或者是其他方式。那这里面我觉得在短暂的时间转移到小红书，确实会有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潮流，但是长时间是不是稳定，我觉得仍然有待观察。因为我们也看到从中国的角度来说，突然间大量涌入的美国用户，他反而会对中国的小红书的这所谓的中国墙内的言论产生一些冲击。那过去中国他用网络长城正是要屏蔽所谓的国内跟国外的舆论，突然有很多国外的用户涌进，对于中国小红书里面可能也会产生一些矛盾跟冲突，所以它的这个影响我觉得仍然在观察。那长久来说，我觉得大部分的状况，它如果这个平台没有在美国境内 落户的话，我觉得并不会是一个对用户来说是一个很方便的体验，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是短暂的现象，并不会是长久稳定的，所有的用户都无痛的转移到小红书，因为对于小红书里面很大部分的还是都是中国的用户，所以我相信过了不久它就会有这种中国境内跟境外的小红书的版本的区隔。
中国国内的抖音和海外版的抖音彼此在何种程度上它可以相通呢？还是说完全是隔绝的呢？
技术上是隔绝的，但是他们后台的资讯的掌握可能是相通，但对一般用户来说是隔绝的，就是普通的用户来说，你基本上是不会看到，但是这些用户本身他们会有一种叫搬运工，他可能把一个平台东西搬到另外一个平台去。
TikTok 和其他同类的这种社交平台相比具体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 TikTok 这款软件呢是发展的非常的迅速，短短几年间已经全世界各地都有无数的用户，但是它同时也越来越多的呢遇到很多的麻烦，其中的原因呢各种各样，最新的一例呢就是罗马尼亚的总统选举，他被怀疑呢就是有政治干预的这种行为，还有一些指责呢是来自对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的一些关怀，尤其是担心网络上的暴力啊，还有一些危险尝试的一些视频的传播，有一些协会组织提出来就是对一些青少年的自杀行为起了推波助澜的一些作用。怎么来看这个社交媒体它为什么也会集中了这么多的批评呢？
TikTok 相较于其他的社群媒体，像是 Facebook 这种是以主要是以社交网络，就是所谓的朋友圈为主哦。但是 TikTok 它相对来说，它并不是以朋友圈为主，它其实基本上它是完全按照演算法，也就是用户停留的时间越久，它就会推播你越类似的内容，所以它的那个沉浸在里面或者容易上瘾的程度是会越高的。那特别对于青少年来说，如果他是不加节制的使用，他确实会一直看到重复性的内容，如果他没有办法自己有自制力去停止，这是我觉得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的一个比较大的担忧。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在于这些内容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这个抖音的 challenge 哦，它常常就是会用越来越极端的内容去鼓励，譬如说当他做一些比较极端危险的动作的影片，就会更多青少年观看，那就会某种程度会鼓励更多青少年去做这样危险的动作，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他对于青少年的影响确实是蛮大，因为他重点就是让青少年沉浸在其中而没有办法离开，特别是短影音的方式，它是缺乏你的反思性哦，所以青少年确实在观看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危险的哦。那另外一个，也就是因为它的短影音，基本上你很难去区分它的里面的讯息的真假程度，特别是在 AI 介入这个影像的生成之后哦。那在那么短的时间，它其实有很多可能都是 AI 假造的影像，但是如果青少年更缺乏区辨的能力，他很容易就是误以为相信里面的内容是真实的，那就会产生更多我们说的负面的效果。
回到言论自由的这个问题，支持 TikTok 的和反对 TikTok 的人的理由之一都是言论自由， TikTok 也有其他的这个社交媒体，是不是也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言论自由的边界的问题呢？
我觉得在所有社交媒体上，就是你可以表达你的意见，这个言论自由没问题，但是平台能不能让你的意见被看见，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当它作为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我们当然希望说你表达你的意见，你希望被看见，但是如果说今天平台有权利透过演算法或其他各种机制，让你的表达其实没有被看见，那基本上你的言论自由是被平台所控制的，它并不保证你表达的意见就被看见。所以我觉得今天有一个最大的这个矛盾点就在于说言论自由表意的空间可是却是被私人公司所掌控，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透过法律或是其他的公民团体的倡议也好，去让每一个人的言论表意可以被公平的看见，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私有平台它在决定你的意见能不能被看见，它当然很多受限于譬如商业利益，当你的言论被看见可以为平台带来更多的利益，那如果说譬如说有更多人观看，或者是说它也鼓励像是你投放广告让你的言论被看见，那你没有 花钱投放广告的人的言论就没有被看见，所以它会造成了一个蛮大的矛盾。比较理想化的方式是说，有没有一个非盈利的一个社交平台可以作为是一个公共在上面表意的空间出现。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些在现在一些新的那些像 Metaplum， 它是一个比较是替代性的社交平台，虽然它使用的人数相对来说是较少的，而且是分散式的，但是长久来说，这些矛盾都是奠基在说公共言论自由表意的空间，可是却都是被私人公司所掌控 的关系。
TikTok 引发这么多的关注，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它的背后运营的这个公司的私人属性本身也不是太明确呢？
对，因为 TikTok 也有一些人认为说，它虽然表面上是私人的公司，可是可能会有中国的国家资本的介入，但这个部分因为它具有不透明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说这个中国政府的介入 TikTok 有多深，它是不是有可能去干预这些 TikTok 平台的演算法，会让某些言论不只是你的言论表意没有被看见，甚至是会刻意的让某一些假讯息被放大投放给特定的用户，这就可能会造成说我们在讲的认知战的一个状况，就是会让一些用户看到过多的譬如说特定政府不利的假讯息。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教授郑宇君女士的采访，介绍她对围绕中国短视频即时通讯软件 TikTok 在海外引发的种种争议的观察与分析。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感谢您收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2018年美国富豪马斯克将自己旗下的特斯拉跑车送入了环绕太阳运行的轨道。这个距离地球24万公里的物体，近来被天文学家误认为是一颗闯入太阳系的小行星，甚至给它命名为2018 CN41。在进入太空近七年后，特斯拉跑车及其坐在驾驶位置上的宇航员造型模特再次成为了新闻头条。据天文学杂志报道，1月2号，美国一家研究中心一度将埃隆·马斯克在2018年送入轨道的太空物体误认为是一颗小行星，并立即将其命名为2018 CN41。 第二天，负责观察和跟踪太阳系中出现新的小行星、彗星和其他小型天体的官方机构哈佛史密斯天体网络中心下属的小行星中心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并正式确认这辆电动汽车和车上穿着白色宇航服乘客的身份。乌龙案最初是因为一位土耳其业余天文爱好者在分析小行星中心的档案时，首次发现了这颗潜在的小行星。它离地球的距离很近，只有24万公里，而月球距离地球则有38万4千公里。这一现象让中心将这颗小行星划归为近地天体，值得且有必要对其进行监测，以防止有朝一日它可能和人类居住的蓝色星球相撞。但曾将著名的斯特拉跑车收录在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管理的天际数据库里的小行星中心，很快就意识到将跑车误认为小行星的错误。这款电动敞篷跑车是在2008年至2012年间生产的，它是世界首富马斯克的汽车公司设计并制造的第一辆车。 马斯克也是航天制造商和太空运输公司太空探索技术 SpaceX 的创始人。2018年2月6号，作为自己公司的猎鹰重型火箭测试任务的一部分，马斯克决定将代表自己个人成就的这辆跑车送入太空。自那时起，这辆跑车就一直在地球和火星之间绕着太阳运行。在运行过程中的某些时刻，汽车和地球这颗蓝色星球会近距离擦肩而过。年轻的土耳其天文爱好者的失误终于让人们明白，特斯拉汽车在过去七年里似乎有些偏离了它的轨道，离地球的距离非常近。对于《天体学》杂志来说，这一乌龙首先象征着人类发射的太空物体和天然小行星之间被误认的风险越来越大。事实上，在大多数卫星轨道以外的深空并不受任何国际规定的约束。小行星中心已经注意到有关人造天体的报告的增加。天体物理学家乔纳森·麦克道尔在给专业媒体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强调了这一随着太空活动的发展而日益增加的挑战。他写道，最糟糕的情况是你花费10亿美元发射一个太空探测器来研究一颗小行星，可当探测器达到观测位置时才发现它并不是一颗小行星。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科技时空专栏节目，介绍一件科技乌龙，美国一家研究中心短暂将送入太空的斯特拉跑车误认为一颗小行星。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卡拉斯与卢比奥通话，强调加强合作，继续对俄施压。泽连斯基称美国冻结援助导致众多计划停滞。路透社报道，中国在四川绵阳建造大型激光点火核聚变研究中心。特朗普称对半导体芯片苛征关税，台湾回应台美关系紧密，共创双赢。丹麦首相访问法德，表示特朗普不会得到格陵兰。特朗普冻结联邦援助引发混乱。中国除夕，德国媒体给中国竞争力加分。马克龙宣布卢浮宫新文化艺术计划。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要在朗朗演奏的这首钢琴曲《春节序曲》当中，再次祝您春节愉快，我们再见。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